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不学无术。最近我沉迷上了骑行，那么现在呢正是骑行旺季。今天呢我邀请了两位就是比较喜欢骑行的嘉宾，老孟和 Ethan。 好，老孟开始吧。
那我进来了。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老孟。是这样的，我骑车呢也是差不多去年八月份的时候才开始骑，其实算下来时间也就一年多，加上扣掉中间这个冬天和那个上海隔离的这个期间，其实累计骑的时间其实可能算下来，估计也就五六个月、六七个月。但是我算是骑的蛮多的，我粗估了一下，我的骑行里程应该有接近1000公里了。然后今年主要是骑了一些就相对来说长途一点的，反正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所以说就一直入坑了。然后我的车是一辆公路车，是美利达的一个入门款的公路车，我觉得对于新手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
大家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Ethan。 然后其实单车对我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意外的经历吧，因为也是疫情之前自己有一次在踩共享单车回家，经过一个上下坡的时候就突然想买一辆通勤车，然后后来就去了车店。它是国产的一个牌子叫 Seca。然后骑行里程呢我看了一下，大概一共骑了有也是跟老孟一样1000公里不到吧，因为我们入坑的时间都差不多，就是一年左右。
但我入坑的时间特别短，我是今年9月份的时候，就是也就才骑300公里左右。然后我当时刚骑了一个礼拜就特别想买车，然后于是我就去挑选公路车跟山地车嘛，然后不像你们都是公路车，然后我其实是用山地车来通勤。然后我是捷安特的那个女士的山地车，就是 Live 那个牌子的。然后我发现你们就是都是大概骑行一年左右，那能和我们就是聊一下就是如何去选车吗？因为很多人就是刚入坑的时候可能会在纠结说，那我是买休闲自行车还买公路山地车啊这种的，所以就是自行车的分类以及如何挑选自己适合的骑行装备，然后这个大家有什么想聊的吗？
那我先从我自己的这个经历说一下吧，因为我本身上学的时候好像也没有特别的就是说骑山地或者骑公路，因为那时候看别人骑也挺帅的，确实也没有自己去骑。然后我自己的选择其实我觉得还是看需求吧。山地和公路的比较明显的一个区别其实就在于这个山地车是比较有这个避震效果，而且骑起来很容易上手，但是速度肯定比不过公路车。如果想追求速度的话，公路车肯定是更舒服的，但公路车对你骑行的路面的要求会比较高一些，比如说一些坑坑洼洼或者石子路面的话，这个肯定是山地车更优先，而且骑起来的舒适度会更好一些。但是如果你长期都是骑就是路面比较好的情况，或者速度也追求比较快，我建议可以选公路车。然后这个呢其实如果第一次骑或者刚开始骑的话，其实都可以去那个自行车的门店里去试一试，就是店家都会给你推荐，然后你自己可以简单骑一骑，觉得哪个舒适就行。然后我自己建议就是多去试试看，然后也就如果是一开始的话就买个入门款就差不多，基本的需求我觉得都能解决。然后骑行装备的话，基本上因为我也是从小白起来，然后没有什么太多的骑行装备，但最关键的其实头盔是必须的，这个是一定的。然后还有车灯，因为一般来说前车灯后车灯都最好配上，因为有时候晚上出去骑的话不一定路面或者是路灯都会开，然后后车车尾灯开着是对你自己安全的一个保护。然后如果喜欢夜骑的话，最好穿骑行服，骑行服的衣服上可能有些反光标志，对自己也是有个安全的保护。我觉得这几项都算是比较基本的一个这个自行车你要骑行的话一些装备的要求。如果还想再进阶的话，我觉得是具体去看，像我骑公路车可能我下一步要进阶，我可能会上锁鞋，就是让自己的鞋跟那个脚踏是连起来的，这样的话对于自己踏频还有提升速度会有一定的帮助。然后后面再提升的话，可能就是针对车上面的提升以及比如说矫正姿态啊什么的一方面。
有道理，我觉得试车非常重要。就刚开始我想骑公路车的时候，然后我就想说，那我直接买个好的。然后那个大学路上不是有个闪电自行车的那个旗舰店吗？我说我想试一下那种好车是什么感觉，然后我就去试车了，真的是好轻呀，感觉那种就是我大概单手都能轻轻松松举起来那种。后来发现啊，实在好贵。然后就觉得，那我还是买个入门款吧。然后像迪卡侬跟捷安特，它的那种入门公路车都还挺漂亮的。但我
对，
后来研究了一下，发现在上海骑公路车很危险，真的很危险。那个轮子很细，然后上海它不是那种轨道的那个路特别多嘛，而且刹车什么的它也没法避震。然后我就觉得还是山地车更加适合我，所以说，自行车就在选车之前的试车是非常重要的。
那其实我可能就是买车买的会比较直接一点，因为我。就是买车的话，一开始是车店里面给我推荐了一个，叫 UCC 的索尼克 C 吧，就是也是一个入门款的公路车，然后它是基本的禧玛诺的基础套件，然后再加上铝轮，然后我大概骑了2个月之后呢，因为我去的那个车店，他们都是很喜欢去骑，就是比较硬核嘛，很喜欢骑长途，然后也很喜欢，因为他们在浦东。就会一直往很远的地方跑，然后后来就被他们影响下，就开始研究有哪些车的等级跟分类。其实就是自行车等级分类的话，我觉得因为一个车嘛，你可以把它分成，一个就是车架，还有一个是车轮，包括最后一个就是车的套件。那么车架呢，其实就最简单，它可以分成碳架和铝架。那铝架呢，它的优点就是比较坚固，然后比较耐用。但缺点就很重，然后你的发力感会没有那么直接，就是不能传导到整个车身。那碳架呢，自然就是比较轻，就刚刚像，主持人说的，就是，像闪电的那种，SL7 啊、SL6 啊，或者那种 S Walk 啊，就是可能你一个两个手指头就能给它拎起来，一个车的架子可能也就1.5公斤或者1.4公斤，就140克比较好的碳架嘛。然后当然碳架里面也会分，就是它会分成，比如说高强度的碳布，或者说中强度的，但它的价格就会随着不同的牌子啊，或者不同的碳的等级会往上面涨得很多。可能一个比较好的碳架，像 Tracker 或者闪电的架子，可能就要，从1万到7、8万都有可能。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轮子其实对于公路车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反馈。其实轮子，分呢。就是比如像国产的牌子呢，它有就是，因为其实从理论来说呢，大家可能过了入门阶段之后都会选择一款碳刀，就是碳轮。那国产的话，它会有很多牌子，比如说像方远啊、近腾啊，还有像麦金啊，但是如果像国外呢，它的轮子会更好一点，因为它的调校包括它的就是编织的手法会比国内的更舒服一点。这个也比较玄学嘛。那像国外就比如说有老王啊、LT 啊。这种各种各样的，然后它还有各种各样的花鼓啊，各种反正我当时入坑就挑了好多，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也是比较重要的，就是套件，套件呢其实最出名就禧玛诺嘛，那除了禧玛诺之外呢，还有三款，一个是禧玛诺，一个是 CP，反正禧玛诺里面呢，它其实会分很多个等级，从最基础的，然后再到 Targa，就是它的旅游级别，然后就是到105。105呢，最后再往上面就是 UT，UT 包括后面就是，DA。那其实，基本上小白一直到爱好者，一直到竞速，其实在105的等级就已经是非常足够了。但是如果你对，套件的轻重化，或者说对专业等级更高，比如说你有0.1秒或者0.2秒的变速需求的时候，你就可以选择更贵的套件。但是更高等级套件带来的就是成倍的那种价格提升。然后像套件呢，现在还会分成电子变速和机械变速。电子变速呢，就是你通过手按压它的那个变速器呢，是通过弹簧线给按压的。但是机械变速是通过弹簧线给按压的。但是像电子变速呢，它是通过蓝牙控制传感器来变道的。所以说我当时就是因为要挑选一款全内走，然后碳刀加碳架加105套件的公路车嘛，所以就做了挺多功课的。最后也是选择了一个国产的牌子，再加上一个国产的碳轮。还有一点我想补充一下，其实，我问了很多圈内骑车的老鸟， 其实对于骑公路车来说，如果你想有一定的速度感，加上一个比较高性价比的配置呢，他们都普遍认为就是轮子大于车价或者等于车价大于套件的。就其实套件是可以选择一款就是你能接受范围之内的，但是轮子跟车价呢，其实还是可以尽量往一些就是更贵一点或者质量品质更好的一些去选择的。
好，因为我刚才听到 Eason 有提到说浦东非常适合就是骑长距离嘛，那我们就正好聊一下就是骑行友好城市跟一些骑行文化。我看到上海其实骑行文化还是蛮流行的，尤其是万圣节那一天，骑行社它是有举行那种就是万圣夜的奇遇记的那种，就觉得骑行文化是非常的普及，以及就是很多的路是很适合骑的，像滨江大道的这个绿道，它就是为骑行者准备的，然后它也是非常好骑的一条路。
我的话是这样，就是我一开始骑的时候，其实没有特别选路，因为我一直包括到现在，我都是还是一个人骑。其实我加了几个这种骑行的群，但是还没有跟大家一起骑过。基本上我都是一个人自己骑，因为可能时间上有时候突然临时起意啊，就会想去骑。然后我一开始骑的话，确实有像鱼仔之前提到的，可能公路车不一定特别适合上海的路，因为我骑了几条道吧。第一个滨江道肯定去骑过，那边的话，速度会骑不起来，因为很多那种共享单车也在骑，甚至于跑步的人，所以那边是骑不起速度来的。然后后来我骑了几条路，一个是顺着那个张杨路往北边骑，骑到最北边的就是外高桥那边，也是晚上去骑。但是一旦骑到那个，就是外环之后，那边的路就非常非常差，因为基本上都是属于那种晚上有工程、有大车会经过的，所以路面啊、石子呀、啊，包括有大车，其实危险系数蛮高的。那个我骑了一次也没有骑了。后面我骑过，包括骑去那个迪士尼，然后还有骑到那个浦江那边，然后还有骑过一次，去年骑过一次到滴水湖。其实骑行的过程中，明显能感觉到，中间确实不太适合就是公路车的骑行，因为它路面其实不是特别的好。包括我去骑到那个顾村公园也是，有很多浦西的路，像上海火车站那附近的路一直在修，所以说路面情况确实也不是很好，对车可能也有一定的损伤。如果控制不好车，摔车的可能性也会比较大。然后到现在，我基本上比较喜欢骑，或者是日常自己骑的多的，就是因为我住浦东，就是世纪公园。因为世纪公园整体的本身就有一个那个跑步的绿道，一圈5公里，然后周围也可以有那个非机动车道，可以5公里。而且好在就是它绕着那个世纪公园一圈，其实你一直骑是不用管红绿灯的。所以我每次就会去世纪公园骑，相当于练练速度，然后练练踏频，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然后其他的地方的话，我看可能有别的，就是骑行的小伙伴可能会选一些比较早的时间，比如早上5、6点钟去晨骑，这种时候可能路面上没有什么车，他们可以骑到浦东机场之类的，那边可能相对来说整体的路况会好一些。但是我始终觉得可能确实很多路面不是特别的友好，但是整个上海的骑行文化我觉得确实还不错，只是在市区里面骑，想骑起速度来，基于路面和基于红绿灯的情况是比较难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想骑得更好，骑得更快，或者骑得更有体验感，其实可以往省外去骑，这也是我一直喜欢，就是想出去骑的这种愿望和想法。
哦，是的，是的，就是我每次看到群里他们聊配速，然后我就觉得这是在城市里能做到的吧？应该就是像滴水湖那种，就是基本上路面上没有什么这么其他的那种复杂的路况，然后可能能骑起来。不过我印象中，我去就是滨江大道那一次，就是那条路就是还挺好骑的，因为全都是公路车嘛，然后也没有什么红绿灯。不过那条路也比较短，可能就不到20公里，应该是。
我对上海的感受其实，先从车子讲，就先不是从道路讲。我觉得大家在上海都，就我认识的人，或者说可能我去车店，就是一开始就其实奔着有一点点去加圈速，或者说有一点硬核的方向去了。那我感觉大家都好喜欢骑公路车，然后都好喜欢长距离拉练或者团练，好喜欢把别人给拉爆这种，就是然后上海其实有几个比较适合去 练圈速或者说去绕圈的地方，一个就是刚刚老孟提的这个CP 就世纪公园的绕圈嘛。然后，但除了 CP 以外呢，浦东还有大概一个是世博的，就是华夏那边有一个3公里的一个绕圈，然后还有就是像碧云，就是像金桥那个地方，碧云那边也有一个就是。大概一圈是2公里的一个就是绕圈，然后再到浦西的话，浦西我其实骑的比较少，但是我一直听他们说，就是像虹桥机场的深南路，其实也是一个大直道，就包括你可以去，去比较好的去有一个锻炼场所嘛。然后另外一个我去的比较多就是苗疆路，就苗疆路大概是在南码头下面，你可以坐船到南码头下来，往南骑500米之后就可以看到一个，就是你可以选择小圈或者大圈。然后那边也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封闭的一个这种绕圈的场所，但是那边会晚上的时候呢会没有灯没有那么亮，然后会有一些行人去窜出来，所以你们如果要去骑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下这边的就是一些意外情况。然后除了绕圈之外呢，可以稍微讲一下像一些长距离的一些路线，比如说像刚刚老孟提的，就是滴水湖方向，那一般都是从世纪公园出发，然后一直往西南，就是从，靖康路，然后到商飞，然后一直往南边走，走到什么什么路我忘了，反正如果有条件可以看路书或者导航，然后一直往滴水湖，然后这边从世纪公园过去大概单程是，70公里，然后来回是140，然后另外一个路线比较没那么远，就是可以去浦东机场或者三甲港，然后那边从世纪公园出发呢，大概也是一直往东走，大概是45公里到50公里吧，然后如果你觉得不想原路返回，你可以走五桥的路线，就是一直走到北边，走到外高桥，然后再从外高桥一路下来，这边那来回大概是90公里，然后其他的呢，你可以一直往南走，就是可以到芦潮港，就是但它路线跟滴水湖差不多，只不过是过了野生动物园呢，你可以选择就是，直接就是往北走收了，就是你可以继续不往，不用往再往西边和南边走了，然后我另外有时候还会跟他们去。骑晨骑就是有段时间特别喜欢骑车嘛，就是像4、5点钟爬起来，然后会骑那种迪士尼或者是到佛罗伦萨的小绕圈，然后那边它是有一条就是一直是乡村乡道的，就可以不用跟公共就是车给就是不用跟大车去接触的，然后那条道也是大概一共路程是2个小时到3个小时左右，就是从张江从德国中心出发，然后有一个正方形的绕圈。其他的话，像浦西的话，比较多骑的就是从，骑沪青平公路，就是一直骑到，太浦河。然后，但是太浦河呢，可能有时候我们更多选择是包车包到太浦河的，那个寺庙，然后沿着太浦河一直绕，就是沿着淀山湖，然后骑环湖嘛。就其实这个感觉也挺好，它那边有专门就是非常漂亮的那种彩虹公路，然后也可以去骑绕圈。其他的上海的。比较适合骑行的路，可能，我还没有去骑过。比如像，普陀区的南翔古镇方向，或者说，市区里面绕圈，的话，会有那种从豫园，然后一直绕着浦西的滨江道，也会有那种绕圈的路线。这个我可以之后更多的去探索一下。
哇，好的，伊森真的推荐了非常非常多，就是适合就在上海的骑行路线。然后刚刚也听到了很多就是耳熟能详的，那这些都是关于上海的。大家有去其他的省市就是骑车的经历吗？因为我其实最近就是在上海骑了过后，我就想着说，那我去那个厦门，因为都说厦门它有一个空中自行车道，然后以及它的那个环岛路线是一个整整的一个50公里左右的，然后我就觉得非常的适合我，所以我就是也是在上海骑了一段时间过后，然后就想着去就是其他的省市，然后去尝试一种新的体验。那大家对于就是其他的省市有没有就印象很深的？比如说你觉得这个城市就真的非常的骑行友好，就不像上海的路况那样复杂的。
我今年骑了几次在省外，但是因为是出差，周末没有回上海嘛，然后在那边是租了车去骑。但是骑下来之后，其实几点比较重要的感悟吧，一个事儿是，第一确实不是自己的车，可能就是骑上来没有那么的得心应手。 第二就是我可能，如果大家想去省外企或者什么的，一定做好功课，就是路况非常重要，就是你对路不熟悉，对路况不了解，一定要做好这个功课，或者说你不要抱着就是，因为可能我们在上海骑，比如说像骑世纪公园，骑个七八圈、四五十公里，觉得问题不大，然后出去就觉得可以骑个四五十公里，因为上海路面比较平，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坡。但如果一旦当你碰见一两个大坡的时候，你就会骑到怀疑人生，就是你没有骑过这种长距离的坡，就真的是骑不动，就是明显感觉很难受。我今
对
年
对
骑了几
对。
次长距离，一个是在合肥的巢湖，然后巢湖本身是一圈160公里的，然后我之前在上海骑过，所以说我觉得巢湖对我来说问题不大，而且我也预留了充足的时间。结果但是前半程的路况是基本很好的，后半程的路况完全出乎我的想象，所以也导致我后段的骑行十分的艰难。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其实我很推荐大家去一个地方骑。今年我骑完之后，我觉得后面我可能有时间我还会再去骑，就是。沿着海岸线骑是非常非常，我觉得漂亮，而且挺舒服的。我今年骑过一次那个威海，就在威海沿着海岸线，我大概骑了，也是120公里，就一个来回。就是威海，因为海岸线还比较长，而且风景都特别好。这种海岸线骑起来就是风吹着也特别舒服，然后景色也特别好。但是呢，威海就有两段嘛。就是有一段靠北边的海岸线，那个的路面情况就是路面都很好，但是坡度非常多，就是小坡度又非常多。光是骑那种小一点的坡，其实都比较累。然后我骑的是偏南面一点的坡，没有那么多，但是有长距离的坡，整体来说感受还是不错的。如果大家想去骑的话，我觉得也可以推荐一下。然后还骑了一段，就是在昆明骑那个滇池。就是昆明的有那个一个滇池，也是一个相当于湖一样的，可以环一圈，一圈刚好也是100公里。但是那次也是有一个小小的插曲，我专门因为经历了前几次之后，我专门在就是自行车店问老板，我说我要租一辆公路车可不可以？他说你平时骑吗？我说骑。他说那就行，路况没问题。我说好。结果前面70公里是路是非常非常友好，而且非常适合骑的，但到后面30公里，意外的就变成了基本没有修的路，而且都是那种乡村野道，还有各种坡，还有各种就是小道路，就是以至于后面30公里骑得我非常非常难受。结果最后我回到店里，我才跟老板说，老板说其实一般他们就骑到70公里就折返了，可能他们就骑个140就结束了，然后很少有人骑后面30公里，那也是我没有预料到的。所以我觉得骑，就是在别的城市骑，最关键一点是你对路况不熟悉，一定要提前做好功课。无论是问当地人，或者问之前骑过的人也好，有没有坡度，然后路面怎么样，然后路上会遇到一些什么特殊的情况，最好提前问清楚。包括补给也是，如果是自己骑，像我自己骑，其实经常是需要完成补给的。就比如说看见有那个加油站也好，或者看见小卖店也好，我都会经常进去补给一下，身上不会带太多的补给。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作为在这个省外也好，或者是其他城市也好，骑行，我觉得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
刚刚听到老孟提到说那种长距离的大坡，这一点我就是印象很深。我当时在厦门骑的时候，它有好几个大桥，然后上海的大桥，它其实就是说你忍一忍，可能那个上坡就上去了。但是我发现厦门的有一个大桥，它就是特别长，一直是上坡。后来我就实在骑不动，而且又是逆风，然后我就下车，就直接推着走。然后提到补给问题，确实就是，比如说4、5个小时的路，那肯定是，就是需要就是吃干粮啊什么的。我有时候就是会在路上去寻找一些，就是像麦当劳、肯德基这种。但有时候就是路况不熟，其实那附近可能就是杳无人烟，就那个时候其实是还是挺饿的。不过刚刚提到就是骑行的这种，事故吧，我其实是。最近是因为就是在那个9月底的时候摔车了，然后所以就很久没有骑了。
我也摔过车，然后我摔得更作死一点。就是我摔车是因为，那个时候刚疫情刚解封嘛，就其实憋了好久了，然后就跟小伙伴一起去骑那个迪士尼路线。然后是因为那个时候大概封了，上海我们也都知道封了大概2个多月， 那个城嘛，然后后来那当然刚出来的时候就很喜欢撒泼，然后后来回城的时候就跟他们有点在拉扯吧，然后拉扯之后我其实那个时候状态都还 OK，然后等到有一个下坡就下来的时候呢，我就突然我在往，因为我那个时候很喜欢研究什么骑行知识什么之类的，就是包括一些下把位啊或者上把位或者休息把这样，然后我突然想到就是如果把两个手一起就是全部搭在那个握把上，就是手是这样直接不捏车把是搭着的，这样的风阻是不是会更小一点？然后我就试了一下，然后试的那个瞬间，我发现我的左手上有汗，是粘在我的车把上面了。然后我那个时候就一下子很慌，然后去抬手，抬手一下子，然后车就开就直接就有点像那种死亡摇摆，然后我的车就直接磕到了那个马路牙子上，我的人就直接飞出去了。然后但是万幸的是，我没有像就主持人这么惨，就是摔牙，我是整个人的就是右半边是全部蹭到了人行道上，然后大概就是大腿啊，包括肩膀还有膝盖的皮都破了，然后后来赶快就是处理一下，然后叫了货拉拉，然后把车拉到车店，确定车没事之后，然后我发现去不了医院那个时候，因为去医院很麻烦，你去了医院之后会有一直要做核酸，包括你可能7天不能出来。然后我就自己回家，就简单处理一下伤口，然后说一下处理伤口的话，最好如果是，外部伤口还是不要，就是不要用碘伏，因为碘伏的那个色素会沉淀，就会那块皮会变黑的。但是用双氧水或者其他的就不会，所以还是要告诉大家，就是骑车确实是因为下坡加速的时候，如果你没有一个很好的核心，或者会有一些意外情况的话，你是很难去紧急处理的，然后同时捏刹车的话，要先捏后刹，然后再捏前刹，所以还是安全第一吧。
哇，刚刚 Eason 提到的，说自己在尝试一种很新的东西，觉得这种确实是有点危险啊。哦，不过真的，摔车真的看运气。我看了一下，我发现就是大家如果是皮外伤的话，那其实一两周就能养好。然后像我这种就是恰好不好的磕到牙，它至少要3个月，就是我3个月才能去种牙。然后现在就非常影响我的说话，然后我的吃饭，还有就是我感觉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做。我当时影响最大的就是我当天是有一个直播，因为我现在工作就是对家不主嘛，但有时候一些活动是需要自己出镜的，然后我当天晚上就直接就是全网歌，然后那个 UP 主还发了个视频，然后说他非常的倒霉，说他身边的人就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超级倒霉，然后包括要跟他连麦的运营，结果当天就摔车了，就非常的搞笑。然后那个视频好像还上了热门，有200多万的播放量吧，可能快300万。然后我就觉得天呐，就是因为自己很贪玩，然后周末非要去骑车，然后结果导致就一系列的严重后果吧。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那老孟有没有摔车的，就是故事啊？我记得好像，你应该也有过几次比较严重的摔车。
摔车其实还好，我应该就摔过一次，就是，而且我为什么我摔完之后，我觉得我现在就是对下坡特别心有余悸。我其实那次摔车就是也是第一次骑长距离，就是骑到滴水湖的那次，但是，其实不是一个很长的坡。很有意思是，我记得我骑过一个路口的时候，我发现骑错了，然后调回来，调回来之后他给我导航导到另外一条小路。因为那时候速度其实不快，可能也就十几二十，但是我突然临时发现那条小路的时候，那是一个小的下坡，然后我就拐弯，就是在下坡的时候拐弯这件事儿是非常非常我发现控制不了的，因为你速度慢是可以控制，但是你哪怕只有十几或者20的速度，你控制不了。然后好在就是那条路上什么都没有，就是旁边是一个墙，然后我就硬生生的就直接怼到墙上去了，就是当时我的就是整个人脸是怼到墙上去，我说那天还好，真的是头盔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的头盔是凹了进去，我就发现如果没有头盔的话，可能头可能就凹进去了。然后那次就是因为那天其实骑过去的时候才骑了，我应该印象才30公里，我还没有骑到目的地，也没有返回，然后就中途就已经出现这个事儿。但是当时我看了一下，其实我头盔因为撞凹了嘛， 所以说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大事儿，可能就是脸上有点刮蹭，就是因为戴着那个帽子，它刮蹭到了，其实还好。然后其实最严重的反而是我的小腿，因为可能在撞的那一瞬间，我出于下意识动作，我可能想跳车，然后我的小腿就和我的车架有一个比较大的碰撞，然后当时我的小腿就其实已经肿了。然后更好死不死的是，我拖着这条小腿骑完了最后90公里，就是这个事儿，大家千万不要学，只有这种没不怕死的人、作死的人才干这种事儿，就是实在是太作死了。然后骑回来之后特别有意思，因为到后面我发现，我说那我一条腿，因为右腿嘛，我说右腿不行了，那我用左腿蹬嘛，右腿就当辅助嘛，就这么一直骑完了，然后骑回来了。骑回来之后基本上也算是躺了2周吧，因为第二天其实当天腿就已经完全不能动了。我上楼我还是把我的车扛上楼的，我都觉得我有莫大的这个执念。然后后面大概自己处理了1到2周，我觉得还是没有好，我就去医院看。医生说，其实，像大腿或者小腿肌肉发达的地方，其实一般来说很难有骨折的可能啊。就是像我这种摔的方式，不太会有骨折，因为是由下半部分的那个肌肉先磕到了这个硬物，如果是前面磕到，有可能会骨折。所以说他判断了一下，应该没有骨折，然后前面处理也没有问题，可能只是肌肉里面的淤血慢慢清理掉，然后差不多2周之后就正常了。那段时间也是基本上属于拖着一条废腿去上下班。然后还有一次经历，我是觉得，可以给大家分享，就是在巢湖的那次，就是关于，虽然没有摔车，但是基本上是属于，我觉得算是我目前骑到现在为止作死的天花板了。就是，巢湖总共才160嘛，但到最后其实差不多50公里，我还在。就是属于正好中午的时间，因为我原本计划可能10个小时能骑完，总共加上我骑到巢湖边上是20公里，180，我觉得10个小时问题不大。但当天的气温预报是37度，最高温37度，所以我是为了避免这个高温，我早上4点钟起来开始骑，然后骑到中午12点的时候，我想着应该就能结束8个小时，然后我觉得我应该能结束，但其实12点的时候我还差不多40公里。但是最后那40-50公里反而是最艰难的，因为一个气温上来了，我整个人的其实前面的消耗也很大，我的腿不断的在抽筋，然后其实骑到后面我有点属于基本是中暑的状态在骑，然后那个时候路况又特别差，是属于那种省道吧，然后旁边都是大车，再加上路面又有石子，所以而且路上没有任何阴凉的地方可以遮挡。以至于我可能每骑3到5公里，我都会想找一个树荫的地方躲一躲，歇一歇。然后又没有补给，旁边没有任何就是卖东西的地方，没有任何补给，我又必须要担心自己如果不行的情况下，可能还要留半瓶水等待救援什么的，就是这种因素在。所以说，我觉得以至于我后面骑车脑子里永远就一个字，就是安全，安全，安全。就是包括我后面在别的地方骑放坡的时候，经常也会刷到各种那种放坡的大神的视频嘛，可能骑到70、80、90，觉得很帅很酷，或者像刚刚伊森说的那样，调整一下自己的姿态，然后让自己风阻更小，让自己感觉更酷更帅。但是我现在骑所有放坡的路，所有的手就是把在那个就是刹车上，就是必须要点刹，然后把那个就是你自行车下坡的时候，其实要把整个你的就是飞盘的圈放到最大，这样的话相对来说其实能更好的控制一下。我基本上现在下坡我也不会超过30或者30多，我只要看见我的码表或者我的速度标上了30，我就很慌，我就会一直减速减速。所以说我觉得下坡的路你尽量不要骑得太快，因为真的是无法控制，一旦稍微比如说路面有点石子，你手控制不住了飞出去，那是简直是我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我觉得，两位都有这种摔车的经历，我自己也有摔过，然后自己也有这种作死的经历，还是给大家说，骑行为了健康，但是一定注意安全，所有的这个路面情况一定要随时关注好，然后自己做好万全的这个保障措施。
是的，是的，我都想好了，这期标题可以叫做"下坡没摔过车怎么算入坑骑行"，或者是和两位公路车前辈聊聊我们的作死经历。发现大家就是刚入坑的时候，真的都很想追求速度，或者是就是换一种方式，但这些其实都还蛮危险的。尤其是我刚刚听到说，就是 计划好了，但是最后没有补给，以及可能会就是高温中暑这种，我都觉得还蛮危险。那好像就是跟着大部队一起拉练，我跟老孟应该就没有就是经历过了。那伊森应该这种经历会多一点。
我觉得其实，骑车的话，第一，首先你会感觉自己在户外，然后很亲近大自然，然后有一个跟自己对抗，然后战胜自己的过程。但是其实还有一个点是，我觉得你们也可以去尝试的，就是你们可以跟着小伙伴或者一些你跟自己差不多实力、跟自己差不多配速的人，然后去尝试一下，一些小规模的团练啊，或者小规模长小距离的这种。大家一起的从骑游开始嘛，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有一部电影叫《破风》嘛，对不对？就破风医院
对
很
对。
出名的。对，其实像公路车在，或者说在骑行道路上最大的阻力呢，其实不在于其他，在于风阻。那如果是团练的话呢，我们就会成一种一字形，或者说3、2排这样子，这样是可以最大降低风阻的。比如说，如果像可能前面带风的人，他的输出功率，我们如果是骑35，就是巡航的话，它的输出功率可能正常体重70到75的，它的功率可能要在350瓦左右。但是在后面跟风或者蹭风的呢，可能它只要是250到220左右就可以一路蹭过去了。所以其实我觉得有点像大家有点像那种在天上飞的大雁，然后一起就是团队协作，然后把一个距离，然后按照自己骑之前的一个既定目标的功率给骑下来，其实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成就。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尝试一下这种体验吧，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就除了你感觉在战胜了自己，你也会有一种就是一种团队合作，一种，就是互相促进啊、互相帮持的情况下，然后去把这个事情完成了。然后还有就是大家出去团练的话，会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就是，补给会比较好一点，因为我们这样都会带一些能量胶啊或者能量棒，包括补水啊，然后会有小伙伴提前做路书。然后我们这边，所以就不会出现，比如说万一骑不完啦，或者说路上碰到没有补给的地方怎么办？因为这样我带，然后你也带，这样大家总会可以分一点嘛。然后第二个就是会更安全一点，因为其实比如说如果是一些路面突发情况或者石子啊什么的，我们这样整个一个大部队出去的话，就不太就是前面会有我们会打一些提醒手势，包括有些逆行的车啊。或者说有一些路面会不平整，然后会提前避开，因为前面骑行的人会比较有经验嘛。然后第三个点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一起团练出去的话，会有一种有点像，其实骑车是归骑车，但是出去有点像那种小旅游啊，或者因为有时候比如说去浙江附近，比如说去太湖啊，或者去天花平啊，或者去大明山啊，就但大明山我没有去过嘛，就是我们这样其实白天就是大家可以一起吃饭啊，然后去。骑车的时候一起骑车啊，就是这样也会，感觉会非常不错，所以我觉得建议大家还是可以试一试，跟朋友就是或者一起出去去拉练拉练，团练一下的。
是的，我看到群里经常也会有一些拉练的这种就是活动，但是是不是有一些配速上的要求啊？比如说大家都得骑，比如说30啊这种，然后就心有余悸，就觉得自己可能骑那么快会很害怕，所以就也没有参与过就是这种团体活动，还。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在上海吧，因为我刚刚提到，在上海其实大家骑车都很多都蛮浮夸的，装备都特别好，所以
对。
其实自行车的装备对，就是如果你就是铝架跟碳架差别其实很大的。其实一般骑行如果是组织活动的话，我们会分2个组，一个是慢组，一个是快组。一般像慢组的话，就是可能均速在20到25左右。然后像快组的话，可能均速在30到35，然后分别就是有队长去领队，这样的话就是不同水平的小伙伴都可以去参与到这个活动里面，也是非常不错的。像我们有时候就是会从浦东，然后包个车去到淀山湖，就是报国寺那边，然后一个环湖环下来大概是80到90，然后但是会分2组，其实这样就是因为，你自己一个人骑车跟大家一起，小伙伴一起，就是进到那个队伍里面去蹭风，那个感觉也是非常奇妙的。就是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去试一试那个，就是跟着风，然后跟着大部队一起把车，就是整个路程骑下的感觉，是很棒的。然
是
后
的，
至
是
于
的。
说去找组织的话，其实一开始如果你们买车啊，车店里面或者说一些社交平台，一些 B 站啊、小红书啊， 某书，对吧？都可以去看到，有一些招募或者一些活动。其实有时候比较勇敢的去，就是你只要大概问清楚，比如说不是那种非常变态、非常竞速的，比如说，它确实是休闲期，那我觉得还是可以，就是叫上一两个认识的人，可以去尝试一下的。
哦，对对对，我当时在厦门的时候也有就是进过一个小组，就是都是女生，然后她们也会晚上夜骑嘛。但我那天是因为周一，所以后来就没有一块骑了。但也挺有意思的，就是跟几个一样喜欢骑行的小伙伴，然后一起就是绕着一段路，然后去像那种团练，然后真的是蛮有意义的。然后，不过我突然觉得，就现在骑行热，就感觉突然流行起来了。然后你们觉得大家是那种就是真心热爱，还是就一时冲动？就比如说啊，现在是这种潮流运动，然后大家去尝尝鲜，就是怎样看待这样一种现象啊？因为我现在感觉某书上它就是骑车的也特别多，就是刷到了过后发现，哎，越来越多了。
其实我觉得吧，就是这2年一下子户外运动都火了，就是户外所有相关的东西都火了。可能因为一个事儿是疫情的原因，大家可能现在在室内；另外一个就是出不去，而且突然发现户外这种活动也很有意思。再加上整个就是能去户外体验嘛，其实也是放松和这个休闲的一种方式。所以我觉得一下子户外也火了，包括刚刚提到像某书上经常会推这些，其实。他一直在做户外，就是好像一直在打造一个所谓什么户外人的一个概念，然后大家都去请明星也好，做推广也好，都把这些户外运动放进去。包括其实我说我其实我朋友我身边的朋友就觉得好像我很潮一样，就是我很追这种热点，但其实不是，我是觉得我因为我初中的时候其实骑过车，然后。因为我老家是在贵州那边，贵阳、云贵川那边其实山路很多，那边骑车就是很变态，就是那个坡可能是30度到40度的这个坡度，就是你想象不到这种坡是怎么能骑上去的，就你只能推，但是你要骑的话就非常非常难受。然后其实那之后就没有骑车了，上大学就已经在上海了嘛，然后发现其实上海骑车人就蛮多，本身路比较平，大家也比较习惯，就可以想象一下。在没有共享单车之前，其实很多人都是自己有一辆自行车，然后出门的话。短途的出门其实就骑自行车会很方便，买个菜啊，或者去超市啊，或者去周边哪里弄个东西啊什么的就很方便。然后我自己之所以从去年开始想骑车，很大一个原因是在于当时确实也想锻炼，但是比如说我想坚持下来锻炼的话，比如说一般的球类运动或者别的运动需要有人，就是一个人是很难做的。能剩下比较好的练习的这个心肺和有氧，或者是自己锻炼的方式，就骑车跟跑步。其实我自己原来也跑过步，但是据大家说嘛，就是跑步可能更伤膝盖。其实正常的姿态或者正常你调整它，一般来说都不会很伤膝盖，只要你做好热身，还有你的整个运动姿态是没有问题的，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是我就对比跑步跟骑车两个运动，同样的情况下，同样的消耗，其实骑车是更体感是更好的，因为第一，骑车是你是有风，就你在有风的过程，你整个出汗。你是随时能得到挥发的，然后你其实身上不会感到很闷的感觉，这是很舒服。第二点其实就是，你骑车是可以休息的，就是你休息，但是车不休息。你比如说一个下坡或者一个稍微你骑完加速之后，你其实中间可以休息个30秒或者1分钟，你不骑车还在往前动，但是跑步不行，跑步你两只脚只要停下来，你整个人就会很难受，因为你歇下来之后你再启动就很难受，你要一直保持两条腿不断的在跑。所以说，跑步给人带来的体感会感觉更加的，就是可能会更累。一个是闷热，另外一个是你不能停，所以骑车会感觉更舒服一点。再加上我觉得骑车给我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它让我的这个活动半径更大了。就原来比如说我跑步，我只能跑过3公里、5公里，那我只能在这一圈跑。我骑车能骑个20、30公里或者40、50公里，那我就骑很远，我可以见到更多的风景。其实见风景这个东西，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蛮有意思的。包括我最近。也是刚刚入坑了一个就是比较有意思的小运动，但是可能现在还只是参加了一次，就是莫干山的那个越野跑。我觉得如果就是大家有兴趣想多去玩一些户外的话，多去接触一下，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因为我不是很爱跑步，不是很喜欢跑步，但是我还蛮喜欢爬山。 就是把跑步跟爬山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就成了跑山。就是你要在山里跑，你有上坡，有下坡，有平路，那个感觉就很不一样，因为就是有点征服山的感觉，也有点这个跑步的感觉，而且在路过程中，你会发现就是有很多就是大神，他是全程真的是在跑，他的下坡可能跟滑行一样，就是很有意思，而且整个的风景就确实很不错。我觉得如果大家有兴趣，其实可以多去探索一些更多的户外运动。我不说这些户外运动就是肯定会有一些热度，或者有一些这个商业也好，或者是整个风口的往前推，但是总体对我来说，就是户外运动它本质就是一件很好的东西，就是它本身能让你在外面去接触大自然，又能让你锻炼身体。我觉得大家抱着这个心态，如果你真的喜欢这项运动，你就去拥抱它，或者去尝试它，去热爱它。不用在乎说所谓什么热不热的问题。而且我最近也是，还有我上大学时候打过棒球，然后我中间一度想找打棒球的组织很难打，很难找到，也是今年上海的整个棒球的这个成年人的业余的这个组织一下子就稍微冒出来了，然后我也就找到了组织。所以说，我觉得其实这两年有个好处就是让大家看到了更多不一样的这种户外的体验和户外的运动。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根据自己的情况、自身的身体素质和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选择，然后去尝试。如果真的发现有兴趣联赛了，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在这个疫情环境下，大家已经憋了几年，比较难受，然后多去运动一下，多去拥抱一下自然，我觉得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反正我觉得这两年对我来说，相对来说心态也好，心情也好，都比较舒服，就是因为我比较规律的保持锻炼，再加上我去接触很多这种户外的这种活动。
就是跑步跟骑车不一样的时候是，跑步你是感觉用脚步在丈量户外的风景，然后也是挺有趣的经验吧。而且能够让我坚持跑步跟骑行的，就是像那种 Keep 的奖牌，我觉得它设计都很好看。我有时候会去报名一下线上赛，然后拿到一个实体的奖牌，然后对我来说，可能是这就是我去骑过，然后去跑过的一些记录吧，骑行热啊，或者是户外热啊，这种我觉得只要能够带来的是这种好的氛围感，这种社区营造的这种新的这种生活方式，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说是一个很正面的影响。
我可以先说一下，就是先说一下为什么会骑车，包括一些户外。其实我以前会更宅一点，就是读书的时候就比较喜欢打游戏啊，或者在家看看电影啊，然后去买东西啊之类的。但是后来，就是一开始第一项运动其实是尝试是去健身，就那个时候在读研究生嘛，就很喜欢去再泡在健身房，因为其实你在做运动或者说在健身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很多，比如说像一些东西，你投入是没有产出、没有回报的。但是像运动，它是能够给你，就是你多少的投入，你能够看到不同的变化，比如说你的身材的身形的变化，你自己状态的变化。然后后来就其实就对运动其实有一项就完全不同的感觉嘛。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们国内可能对于文体的一些教育啊，会没有西方那么好。就其实大家一开始从小到大就是比较，偏向于一些应试教育嘛。然后其实对这种户外啊，或者对一些运动，我们只是仅仅去上一些体育课或者一些接触，然后没有这种社团或者社群的概念。但是当你读大学或者其他的时候，你会发现哇，世界上原来有这么多好玩的事情。然后所以好一开始是健身，然后后来也尝试去跑步。但是跑步呢，可能我是平足，再加上膝盖的，就是膝关节，就是那个韧带那边。就是一旦跑超过，比如说15公里以上，就会有撕裂感。所以后来我也是，看过医生之后也没有去跑步了。然后后来就是来上海之后呢，就是也是刚提到嘛，就是机缘巧合之下就开始去接触骑车了，然后就爱上了。然后我觉得其实我对于骑车还是偏向于有一点点硬核的，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执拗，然后希望在一个方面上做出一点点。比如说有一些成绩，比如说我想骑车，我想均速达到多少以上，或者说我想，在什么？今年其实有很多比赛我有报，但是因为疫情影响都没有去嘛。比如说像舟山啊、环舟山、像环千岛湖，都是没有过去。但是像今年上海还有一个临港的环法的一个，就是绕着滴水湖的一个环赛，然后我也想去看看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成绩。至于说，其实我觉得， 人们到底是真心热爱还是追求一潮流的一时冲动呢？我个人理解是，因为现在很多人会说什么缘什么缘嘛，或者说就是一些作秀啊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至少你出去运动了，然后你再尝试一些更好的、更贴近大自然的一些生活方式，也会比在就是社交网络上去敲那几个键盘会更好一点吧，对吧？然后像到底是。每个人到底选择怎么样运动呢？比如说，你就算像骑车，你也可以选择一个，要么是比较休闲的休闲骑，或者说比较有自己追求的硬核的一种拉练啊，或者说想要完成一些比赛的一些成绩啊，我觉得这都是你自己的选择，你可以自己结合你自己的身体的实际情况，以及你对这项运动的态度，然后去挑选一些更适合你的方式。另外，其实我觉得运动它有一个比较关键点，就是它其实会分，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它会分泌一种东西叫做内啡肽，对吧？它其实就是，比如说像跑步啊，像骑车啊，或者说像一些长距离，稳定心率的有氧情况下，你的身体就会分泌出一种东西，然后它会让你中毒，然后就是你在消耗肌肉糖原的时候呢，这些东西就会分泌出来，然后。你会对这个东西会有一种持续的比较上头的一些想法，所以其实不管是跑步还是骑车，一方面你的毅力会比会可以说你毅力好，其实另外一方面也就是你对这项运动上瘾了。然后之后其实我自己一些想法就是，其实我特别喜欢一句话，就是刚刚那个老孟也说的，就是有一个登上珠峰但是后来失踪的一个人就说了一句，就是。别人问他为什么要去爬珠峰呢？因为他说，因为山就在那里。其实我觉得我们人的天性或者说本质，我们是动物嘛，对吧？那其实动物，其实我们想的很多时候，只不过现在我们的社会高度发达了，其实我们都是现在还是在钢筋水泥的屋脊里面。但是如果有机会呢，我还是比较想去征服大自然，或者说去更好的拥抱大自然的。所以我之后也是想去爬一爬，比如说像比较出名的那种环线啊。或者说去尝试，比如说像滑雪啊、冲浪啊这种，其实更加会刺激一点，然后更加会硬核一点的运动，所以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让自己能够更好的去拥抱大自然吧。
好的，好的，哇，两位嘉宾直接就升华了，我觉得征服大自然这一点就很能打动人。不过今天已经聊了蛮多的，然后最后一部分还是要跟大家说一说骑行的安全意识，就是我这边就是给大家就是建议几点吧，就是骑行之前最好要做好一个车身的安全检查。然后像那个刹车，还有就是各个脚踏是否都保持正常，然后还有就是骑行的路上一定要注意一下路况，如果是晚上的话，车灯是很重要的，还有头盔一定要戴，然后这是我自己就是受伤过后的一点小建议吧。然后像老孟跟Eason 骑的比较多，还有没有其他给新手小白的一些安全的建议？
我的话，其实你刚刚说那几点都还比较重要，再加上我觉得，其实我从一开始骑的时候，我记得，就有看到一些比较重点提示，尤其有骑公路车嘛，公路车因为轮胎比较细，然后如果一旦遇到点路况的情况比较不稳定，所以说更重要的是一定要注意力集中在路面上，就是哪怕是晚上，你前车灯最好打开，能看见近距离的路面。有石子也好，或者有坑也好，或者是有那个，就是经常能看见那种视频里会发过那个，有点像排水的那个排水沟一样的，它会有那个有坑嘛，有栅栏一样的，就是很多骑行，哪怕是大神，如果不注意，他磕那儿也会直接摔出去，因为它会卡在里面，所以说一定是要注意路面情况，眼睛随时盯着，如果有石头或有石子什么的，尽量要避开，如果有坑的话也尽量避开。还有一点就是，不要追求速度，尽量把速度压下来。追求速度这种事儿，就是想想有时候可以，就是我也会在，比如说像路况很好的，之前我也会在世博那边，世博园那边有一段很宽敞的路，旁边也没有人，也没有车，那里我会很想爆发一下，骑个速度，那种可以试试。但是在一般的公路的路面或者是马路的路面，尽量就不要想着去尝试这种 一下子提速很猛的状况，除非或者是有队员的情况下可以跟着也可以，但是人多的情况下，我觉得也得注意，因为很容易集体摔车。可以看到很多那种公路车的比赛，一个摔了之后会连环摔，这也是很危险的事儿。但是如果同伴一起前行，就像刚刚伊森说的，我也之前在那个世纪公园，虽然我一个人，但是跟着他们后面蹭一下风，明显感觉会很爽。就是蹭风这件事儿本身就能让你就是。减少差不多20%到30%的体力消耗吧，这个就很舒服，会让你觉得你骑起来更加的流畅。然后其他的话，我觉得就安全意识真的是一定要刻在脑子里，不要觉得自己没有摔过车，自己对车就控制很好什么的。一旦摔过之后，这个事儿就可大可小，就是有可能最危险的情况就可以想象你永远骑不了车，你自己可以去想，但是就是一定要注意安全意识，一定要到。
因为我观念会觉得，可以在安全的前提下去追求一点点的速度，因为我们如果出去团练，这样，大家会有一个比较好的配合，然后这样就会，能够提前避免一些比较危险的事故发生嘛。然后我觉得其实，因为刚刚老孟也讲了，还有包括像主持人鱼仔也讲了很多这种，一些点，我可以讲一个小 tips，就是，因为有时候出去经常会爆胎嘛，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爆胎。有一个点就是，特别像公路车，其实建议大家每一次出去之前去打一下气，因为公路车的气它是高压的，它的内胎，如果你没有打到一个，比如说95 PS 或者说到100左右的，它很容易就是扎到一些硬的石子或者钉子，它就爆了。因为其实有时候不是说你的车胎或者外胎不行，是你的气没有打够，所以它的就路碰到比较一些差情况的路面，它就爆了。像我之前也报了2次，后来才发现原来是自己的气没有打足，但是也不用打得太足，就是你可以打到90到95左右，因为打太足，打到100以上呢，它的那个路面的感受会比较难受，就是你感觉像，开一台非常硬的悬挂的跑车一样的感觉。然后其他的就是，如果你是去到市区内呢，我建议如果大家有换胎，就是能有换胎技能的话，是可以带一些换胎工具。但是如果没有换胎技能的话呢，其实只要爆胎了，只要打货拉拉，应该也是可以随时从就上海基本上只要市区内、外环以内，一直到浦东机场，货拉拉都是可以给你带回来的。但如果你要去外面骑行呢，还是建议最好是有跟那种能够换胎的人一起，或者说确保你的沿途路线上有一些自行车车店，这样子会更安全一点。
好，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就聊到这儿了。关于骑行呢，就是现在随着人们更加懂得了自由啊、健康，还有身心愉悦、社会交往的价值，然后骑行这种生活方式呢，它就是绿色健康，又能强身健体，成了人们释放压力的一个非常好的出口。那我们在这里也非常建议大家就是多去运动，多去户外，然后如果想入坑骑行呢，也可以听听我们这一期播客。拜
好，拜拜，
拜。
拜拜。
情随着光线消失，紧张。